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闹，
我是阿红，开始了，
开始啦，你在干嘛？
好，回个赖满。
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最主要是因为我想大家这两个礼拜，快要两个礼拜了，对不对？
两个礼拜，对啊。
原本是预期说到，
你说居家上班，
就是三级嘛，三级就原本的设定是到28号，但是看起来现在是已经到6月14号了。两个人呢，即将迈入在家工作。
其实这样就是直接没收端午节的意思。
你为什么要提醒大家
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这样。
我那天在看，想说，为什么就是学校是停课到6月14礼拜一？然后那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是一个礼拜一？为什么不是礼拜天？然后我就回去查了一下行事历，觉得说，
对，端午节哦，各位。我们现在没有端午节了。
好的，大家麻烦就是现在开始上网订那个肉粽，因为你哪里都不能去。
而且那第一，他们叫我们不要回屏东了。
对，崩溃欸。其实我也不好意思。
我好像有在脸书上面看到叫台北的小孩不要回来。
对，因为其实部落都蛮偏远的，都是大家的世外桃源，空气好，虫鸣鸟叫这样。相对来说，就是它距离都市的车程都比较远。那我们那个部落虽然是离平地比较近，但是我觉得按照我们目前生活在疫情的热区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回去也会造成家里面的人的困扰了。
对啊，
再加上我们家里就是你知道老的老小的小，
我们这样很像在录那个
怎么了
世界末日了有没有？然后仅存的人类在那边说这是我们第几天第几天怎样的，然后我们活着
这样。有一点点这种末日感。
那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录到哪一天这样。
对大家来讲，就是迈入第二个礼拜，一定是有点辛苦。
在家里上班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当然已经习惯了啦，但是对我来讲是已经渐入佳境。
哦，有哈，
虽然还是有很多不太习惯的事情
，like，
譬如说某一个人就是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
嗯，你说我吗？
对，
啊，就不用出门，你是。
可是你同一套运动服就是这样直接给我穿两个礼拜是怎么回事
啊？就不用出门，我就一直穿那件啊，也可以少洗一些衣服啊。
不是衣柜里面就有
台湾也缺水呢。
我们台北没有缺水，
我们要北水南送啊。
问题是
莫忘世上苦人多。
好，可是问题是你那衣服穿两个礼拜，然后你又不是说都一直在家里，你都没有出门，你还是有出门啊，你都会去外面坐一坐啊。你的衣服不是就沾到那个板凳上面、椅背上面的那些？
你是有洁癖，你是洁癖。
我不是洁癖，我是觉得你穿两三天应该就已经差不多了，到紧绷了。你竟然给我穿两个礼拜，
因为那件最舒服。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他讲说，你这件衣服脱下来，我要拿去洗，然后把换洗的衣服已经放在他旁边了，然后就有一个人就给我裸体。在那边给我上网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要穿那一件。
好啊，好啊，好啊！
我穿出感情。
我那一天就是衣服洗完了之后啊，我就把这套衣服就是原封不动的再还给他，然后让他穿上。嗯、
对，
那你应该要感谢，还好那一套衣服是那个运动速干。
嗯，对啊，我那时候也是想说这一件那个最舒服而且最快干。
好啊，你的其他衣服我就全部拿出去送给别人。
干嘛这样？
你不是就是人生只要这一套衣服就好
了吗？没有是。等疫情过去
才不是这样。
最近就是穿这样子，
除了都穿同一套衣服之外，我觉得我也就是沾染到你的坏习惯。
什么？
不穿内裤。
哦，对啊，
到底是为什么要不穿内裤？
不用出门。
可是你不觉得就是该逼那边会一直流汗吗？
哦，所以我才穿那件那个
哪一件
运动材质的那件短裤啊，那件就是速干。哦，对啦，这些都圆起来了啦。
屁啦，
因为我觉得哦靠也太舒服了吧。
可
所以我就不会，我下面一点都不湿热，因为它那个就是运动材质，快速排汗那一种。
没办法，我觉得我这个人大腿粗，所以我的该臂那边就是很多汗。好啦，我觉得疫情当头的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各自保护好自己。然后我从礼拜一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各个部落都有开始在做那个体温站。本来啊，就是。上个礼拜啊，就是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有部落，比如说他们透过部落会议啊，或者是他们自己自主那个叫做体温筛检站。可是我们的部落是到这个礼拜一才开始，因为就是有那个确诊者足迹，
啊，有去那边哦。
对对对，因为我们
有到山地哦。
因为我们部落是一个那个南台湾，就是相当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然后、
哦、就相当于那边就相当于台南、高雄的猫空之类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台南，你就会想到关子岭，好，或者是高雄，你就会想到月世界，因为都是吃土鸡的地方嘛。好，对，我们家那边也是南台湾有名的那个土鸡城的圣地。
为什么大家去山上就是要吃土鸡？
欸，最近有发明那个寻龙鱼
啊，寻龙鱼。
对对 对, 對，
我不懂啊，为什么是这些东西嘛？
不是，就是可以吃东西，然后看风景嘛。大家就是觉得说啊，我就是假日的时候远离人群。
每一座山上面都是土鸡城，是山小。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觉得放山鸡很好吃。
对啊，大家就台湾的旅游就是跑去山上就是要吃土鸡。
好了，这不是重点啊，不是重点，不是土鸡城，重点是因为有确诊者的足迹，然后所以整个部落就整个大恐慌，大家就纷纷的在那个群组里面，之前有提到过嘛，我们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群组，
对他们全村都有一个群组，
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喔，很多个，而且
可能有分年龄啊，
对，还会分年龄层，然后那个退出役官兵群，然后曾经当过国军的，然后那些。
很多小圈圈啦，
对，很多小圈圈啦，妇女有妇女会的小圈圈，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整个那个青年群组那边就爆炸说啊，为什么就是我们都还没有成立这个体温筛检站？
他是看别的部落都有了，
对，
然后怎么我们没有？
对, 对，然后就
而且你们那边是第一关呢、欸，都市人上山的时候就是先经过你们，
哦、对对对对对对，台二十四线就是你要上去到比如说雾台啊，或者是德文啊。比较深山一点的地方，一定会经过我们的部落，这样、yeah.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紧张。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有人主张说，那是不是应该要封山？
好像也不大能封山。
对，就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嗯，封山。可是你有问过，比如说雾台的人的意见吗？
哦，对啊，他雾台人还是要回家、啊。
我们是走同一条路，但是他们是道路的末端嘛，所以你应该要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就是不是我们决定就算了，
对、啊、
对 对, 對，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法规面、技术面上面好像还有很多问题，这样反正 anyway 就是最后这个筛检站就成立了。我讲
他也有用唐凤的那个系统嘛，就是今天来山上的是哪些人，
有
这样
有、
哦、
有,
好好
有不，因为我们那边有点像是新北市，比如说有九弯十八拐嘛，台九线啊，那是台九线吗？九万十八拐，然后就是很多的重机骑士也很喜欢，就是到山上去跑山，
哦、对对对对
这样去兜风，浪费油钱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设那个体温站的时候啊，就是大排长龙，因为他们都戴全罩式的安全帽，然后台那个屏东又很热，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量都是体温超标。
哦，是哦，
而且你知道，就因为不能强制说。欸、你不可以，
你超标就不能上山。
就你超标的话，你就要在旁边稍等，等待一下，然后让你的就是体温回到室温以后，你再量一次，看看有没有超过。这样，那如果过了啊，就是他就可以上去，因为是不能禁止人家上去的，因为于法无据，并没有限制这样，所以他们就会关怀他，就会说，像欸、我们这边有确诊者的足迹，你确定你要去吗？
你们恐吓人家啊、哦
？关怀，关怀。
你恐吓人家、欸？
没有，没有，没有关怀
哦。
对，这边有确诊者、
哦他们听到这个以后的反应是什么？
就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那好好，那我不要去了，就我不要上去了。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哦，没关系啊，反正我只是兜风。
是说如果有确诊者的足迹，他刚刚也经过啦、啊。
哎呦，
他都已经到那边了
啊！不是，
他已经踏上
这个是技术性关怀，好吗？好技术性关怀，我们怕的不是确诊者足迹，我们怕的是又来一个确诊者。好不好？
对
了，所以我们
对了，他们部落的那个医疗量能真的很差很差，就一个卫生所，所以你不要去闹人家哦。
对，而且那个部落已经是我们整个乡里面那个医疗资源最充足的一个地方了。对，那个卫生所虽然是小归小啦，但是他其实每天都有开。
哎、欸，我不懂，我上次不是被狗咬吗？
嘿，
然后我去卫生所拿药。
对。
好像只要十几块欸，
对啊，因为是在那个、啊、原住民的部落、啊、
是哦，因为一般挂号费、嗯、挂号费不是要一百，
因为是偏乡离岛的那个医疗的补助啦、
哦、
所以他可以减免你的挂号费、
哦、原来是这样。
对，然后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回去嘛，然后所以医生通常都是备勤状态，医生都是备勤的状态，然后 所以他不会像你去诊所，医生已经在那边 stand by 等你，所以你偶尔要等一下，这样。所以他不是一个，
他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
就是轮值的轮值的护理师。而且有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在这个部落嘛，他可能还要去其他的部落
巡
回医疗，
所以不要去部落里面浪费他们的那个来。
就是
医疗资源本来就够少了，
对，坦白说就不像说有些地方哦，你就是骑车五分钟，或是你甚至走路，你就可以遇到非常多的诊所可以看病这样。所以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讲，就是没关系，就是山上的那个好山好水都会在那边哈，但是你
现在不要上来，
对，你现在不要上来，你就先确保你有这个命在，以后多的是机会，这样不要乱跑哈。都已经跟你们讲过了，然后那一天呢、啊，不是有那个血月吗？
啊，对对对，
对对对，血月那一天就是就有八个那个青少年，就骑摩托车，然后跑去我们部落那边、
嗯、哦，要看月亮，
对他们要去看月亮，然后就被我们的那个青年发现，然后青年就call了其他的青年、哦，然后到那边去给他们围堵，然后叫警察来把他们驱离，
这样也算群聚，对不对？户外不能
超
过十个，
他们没有超过十个，他们是八个、哦。但是因为他们好死不死去的那个公园啊，就是已经公告说暂停开放。
哦，他们闯进去就
他如果在路边，说真的，你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赶他哦、嗯。好啊，他就给我去那个已经封闭暂停开放的公园，就被人家抓到这个小把柄。
有欸，有认真的，你们部落的青年很认真。
我是觉得就是。在这种时刻啊，说真的，部落里面真的有人做这些事情啊，都很不错。而且就慢慢的，比如说会有妇女会，妇女会小圈圈群组，他们就会说我们要报名
啊。他们要干嘛？
第一天都是都青年嘛，哈，然后第二天开始就有一些那个退休的一些叔叔啊，哈，然后就来说哦，那我们也来支援。这两天看到是那个妇女会，妇女群组。他们就说：“我们来体验志工，这样。”
等一下，你们会搞成你们在那边群聚、欸，哎，是不是？
我觉得有这个，
对啊，
我觉得有这个态势。
后面该不会在围圈圈跳舞？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可以这样吗？
现场有那个，
哎、欸，现在那个舞不能跳，因为你不能够手牵手哈。
对，现在那个部落里面传统的围舞就不能跳，所以你现在要办婚礼，现在这个时间不会有人办婚礼啦、
啊，因为其实不能办啦。
第一个不能办，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也不会有那些圈舞什么的、嗯、就是你真的这样太麻烦了，然后再加上其实七八月份办婚礼对排湾族来讲、哦、
太热，你们那个衣服很可怕，
太热了，太热了，
怕人，
对，所以我们都会跟亲朋好友规劝说麻烦请在冬天在冬天办婚礼，不然穿那个传统服真的太、
啊那
個、真的是太隆重了，那他就是每次会说什么脸都会、
欸、是说你们古代人这样夏天要怎么结婚，
因为他们没有住在那么低海拔、啊
哦，你们以前住比较高，
对，而且周遭都是树荫啊，还有风。
哦，
对啊，我们现在都已经迁到比较靠近平地的地方了啦，嗯、这个环境不一样。我刚刚讲说，叫大家就是不要，真的不要去部落，特别是那个端午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被没收了嘛。嗯，对。
可是一定还是会有人那时候还在那边国旅大爆发。
对对对，你们不要想说啊，我们没有要下车，我们没有要干嘛，我就问你们是不是会肚子饿？你们是不是就是会想要买饮料？特别是如果沿线你有看到商店，你是不是就会想要买一点什么？我就问，
对，那个有接触就危险。
对，不是说大家不爱你们，好不好？是因为现在这种非常时刻，大家就彼此体谅啊。我上次还有看到一个新闻，
什么？
就是那个南澳的那个
壁后那个。
对，
嗯，我有看到影片。
对，
我们要聊这一题吗？
我觉得可以聊啦，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就是虽然说就是这些生病的人真的也不是他们愿意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周遭的人反而就是我们要戒慎恐惧，然后我们要很积极的，就是比如说你有高风险就去快筛，好，然后你没有风险就好好的保护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地方太小，就是会，
对啦，我那个影片就是啊，
对，
那个村子里有人确诊他一家人确诊了，然后全村去围剿他、欸，
嗯，
然后甚至晚上还拿啤酒打他，丢他家，对不对？
就拿酒瓶啊砸他家、啊，
嗯啊
。但是我是觉得这种行为就是真的也是也太超过了，
还有彰化的那个也是啊，
彰化
那个水果家族，
哦哦哦哦哦，
然后村长 是不是开车巡回整个村子里面广播说谁家有中奖了，然后怎样怎样，大家要小心。这个很奇怪，这些哦，是也不用这样，人家也不想生病。
对啦，所以你知道这种东西哦，就是拿捏上面来讲，就是也是很，就是要很小心啦。当然，我觉得人之常情啊，就是比如说你也想知道说，在你的生活周围会不会有这种危险。哦，你也是会想要知道，所以大家
有就是有，哼，大家都很危险，好不好？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啊，我们的心态是哦，那边有足迹，所以我们不要靠近。可是当现在案例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反过来想一件事情是，你不要再去管哪里有没有足迹的，你先把你自己包好再说。
对，你不要出去害人家。
对，像我们今天就是晚上我去骑脚踏车嘛。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哇，外面真的有好多人戴口罩在跑步。
哦，那个很厉害。
对，
运动戴口罩，欸，全部路上的人大家都戴口罩在运动。
哦，
我们骑脚踏车，我们也有戴口罩。
我们也有戴口罩，
我
们戴口罩。对，但是我觉得光是骑脚踏车戴口罩，就已经跟平常那种呼吸啊什么的，感觉都不一样了，而且嘴巴那边都是汗，
最后快窒息啦。
那些跑步的人，我真的给他们两个大拇指。
可是你不觉得这两个礼拜这样子，然后都不出门这样，你真的会想要动一下？
确实啊，确实
啊，对
啊，
对 啊,
啊，
所以你还是必须要动一下啊，对啊。可是就是要委屈自己，就是要戴口罩去运动啊，超惨的啊。
好像也有那天我看到有人就是在我们那个家里附近的那个儿童游戏区，因为那边不是都会铺软垫吗？然后他们就拿那个平板出来，然后在那边做那个叫什么塔巴塔。
哦，也可以齁。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动一动啦，就是对你自己的那个身心状况比较好。因为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新闻，
什么？
就是说，因为台湾人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就是所谓的不管叫做自主性封城，或是就讲封城好了，台湾人没有经历过，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家里心情很郁闷。所以，
因为我们在家里上班的时候，我们 上一集就讲啊，就有一个坐牢的感觉啦。
对对对，就是当你的行动都被限制住，然后很多事情不能做，或是你的生活的样态已经改变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心情不好这样。因为我最近有接到那个，啊，一个素昧平生，哎，是这样讲吗？这个成语？
什么什么？你想要讲什么？
就是不认识，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不认识就不认识，
就是
不用硬要讲成语。
不太认识的那个，然后就突然就是私讯我说，可以跟你聊一聊吗？就那个20岁那个学生，
哦，他是什么感情问题来着？
他的感情问题就是，他好像有一个交往的对象，可是那个交往的对象疑似就是，偷吃还是怎么样？然后最近他们这一个月都在冷战的状态，然后他不确定他要不要继续这段关系，这样。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业务？
就是你也要倾听关怀你的朋友啊。
好哦，
现在大家都很紧绷。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是在想说，也许他真的没有人可以讲，没有人可以聊，所以我就特别开放说，好，那你可以跟我通话，这样，就是用那个 IG 有一个通话功能。
那时候我很醉，其实我不晓得你们聊了什么，我后来都忘记了。
其实你也聊蛮多的呢，这位先生。
是吗？我有跟他讲话。
有，因为他的问题，就是，
我讲的话是有逻辑合理的吗？
合理的，合理的。
哦，那就好，那就好，好，
请放心。
好。
好，反正最后好像是跟他聊了快一个小时。
我跟他聊了快一个小时，
就我们两个，哦，我们两个就是轮流跟他聊了快一个小时。反正他就是觉得很崩溃，这样。好，希望他就是能够在这段期间好好处理他的感情问题，祝福他。好，最后呢，就是我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下那个，就是因为我本人是社工嘛，哈，所以我这边要小小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管啊，你现在是单身，跟家人住的话，或者是说你现在是有伴侣的对象，伴侣的对象是什么？
你有伴侣，
然后你有伴侣。好，我要提醒你们的事情就是呢，因为啊，大家如果都在家里，在家里的时间变多了，相处的时间也变多了，所以就很容易会有，比如说吵架、摩擦。
哦，对啊，
对，因为 最近就是一些家暴中心啊、家防中心，他们就会很担心说，因为最近大家都在家工作，然后现在小孩也都在家里，就是大家都会担心说那个家暴案件会增加。
啊，有吗？
基本上我最近才刚接到一个 case， 我下个礼拜要
处理。还真的有欸。
对，
哎、欸，
好，不过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彼此跟亲人之间啊，或是跟伴侣之间、跟小孩之间的那个相处都变多了，然后请大家要好好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嗯，
千万不要像某一个人自以为呢，就是戴着口罩骂人，别人不会听到。
你说你在说我吗？
对，就是你。
你没有那种，就是我真的觉得戴上口罩以后，我会觉得人家我在讲什么，人家不会知道、欸。哎，
对，你以为你戴口罩就是戴着那个就是太空人的那个面罩，你在里面讲什么，外面人都听不到。
对，我一直是觉得这样啊，
才不是嘞！我跟大家讲哦、喔，就是有一个人很夸张，就是呢，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在家里上班，所以五六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附近的合体散步。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呢，就是一直在那边不断的批评路人。
不是，我上次就是看到有一个阿伯，嗯，啊，他就是没戴口罩，一直咳嗽。
然后呢，
我就骂了一些脏话。
然后呢，
我想说我戴着口罩，他应该听不到。
阿伯的肩膀有这样子抖动一下，你知道吗？
他知道错啦。
什么叫做他知道错？
他知道错了。
好 ，OK， 他知道错了。
而且我觉得，就算他听到了。大家都在戴口罩哦，大家都戴。
好 ，OK。
他也不晓得谁讲的。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午可能就想说啊，肚子好饿，要出去外面买便当，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呢，就是戴着口罩走在路上的时候，就会很大声的说：“哎、欸，那个人干嘛戴那个金项链啊？”
就是我有时候会不小心把自己心里的 OS 讲出来啊。
对，然后自以为说就是都没有人会听到。
口罩
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招惹别人，
口罩超有用的，
或者是在那边批评人家的长相，就自以为戴口罩，然后别人不会听到。我举一个实例，有一个住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阿伯，他可能是一个很资深的那个妥瑞氏症，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一些的声音。然后呢，就有一个人走在阿伯的后面，然后就说：“哎、欸，你看他一直那阿伯整个就大回头、
啊，我就不晓得什么是啊！我问你啊，因为你比较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问他？
问他我就被打、啊，我就问你，哎、欸，你那个那是什么意思？
反正呢，
你跟我讲妥瑞氏症，我就知道啦。
反正呢，
我就
默默在心里面做了一个决定
哈，
就是啊，如果有一个人戴口罩，然后自以为别人不会听见他讲话，然后批评别人的那种声音的话，然后发生了有人要来揍他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救他。
那我这样的，
这就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
那我这样的，
拜拜。